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2016年8月22号星期，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韩开始年度联合军演，朝鲜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希望明年能与有关国家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进行一次罕见的交流， 但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团体抗议上海市统战部长来台参加双城论坛。俄罗斯又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因所谓接受外国资助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而停止活动。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争议中在港举办。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要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六在土耳其东南部对一场婚礼发动刺杀炸弹袭击的炸弹手是一名少年，他炸死了至少51人，数十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埃尔多安星期天说，最初的证据显示炸弹手是一名12到14岁的少年。他说，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加济安泰普市执行了这一次婚礼的袭击。埃尔多安早些时候发出的一份书面声明说，伊斯兰国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和上个月发动未遂政变的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居伦的追随者没有任何区别。 他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对袭击我们的人一如既往，只有一句话，你们不会得逞。白宫谴责了在加济安泰普市的袭击。白宫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说，野蛮的凶犯对一次婚礼发动了卑鄙的懦夫式攻击。声明还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三访问安卡拉， 重申美国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在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下，美韩两国开始了他们的年度联合军演。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和5万名韩国士兵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的联合军演。
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激怒朝鲜，朝鲜说他把此类演习看作是对朝鲜发动全面侵略的预演，但是首尔和华盛顿坚决表示，演习完全是防卫性质的。朝鲜军方星期发布声明说，一旦朝鲜主权受到威胁，他已经准备好以朝鲜式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把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片废墟。最近几个月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朝鲜因为进行了一系列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最近，朝鲜驻英国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外交公使泰永浩的叛逃，有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朝鲜称此人是人渣，并指控他从事了包括性骚扰儿童在内的一系列的刑事犯罪行为。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对韩国全国委员会说，泰永浩的叛逃表明朝鲜执政精英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部，并将进行第5次核试验。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 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日前的访问了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来依然十分艰巨。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天，历时16天的奥运会终于在南美的这个巴西落下了帷幕。比赛既出现了很多的精彩片段，也发生了一些丑陋甚至离奇的事情，从而给比赛蒙上了一层阴影。成千上万的体育迷顶着强风和零星小雨，在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馆观看了闭幕式。这既是本届奥运会最后一次的聚会，也是向2020年日本夏奥会的过渡。本届奥运会最后一天的比赛决出了包括男子篮球在内的12个项目的金牌。美国男篮在决赛中以96-66轻而战胜了 塞尔维亚队连续第三届蝉联奥运会的金牌，西班牙以89-88战胜澳大利亚获得铜牌。希尔斯是第一位连续两届获得奥运金牌的美国拳击手，他击败了荷兰的选手丰泰因，毫无争议地赢得重量级比赛冠军。希尔斯四年多来没有输过一场球，没有输过一场比赛。美国奥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曼星期天表示，12个游泳奖牌的获得者瑞安洛赫特和其他三名谎称在里约遭到抢劫的队友将面临处罚。布莱克曼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但是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失望。他说，他们让我们的运动员失望，让美国失望。洛赫特星期六承认，他说自己和三名队友在里约一个加油站被抢劫的确夸大其词，但他坚称自己没有撒谎，并且做出了道歉。他说，我抱歉，巴西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东京战胜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的马德里，赢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届时将增添5个里约奥运会没有的体育项目，他们是棒球、攀岩、空手道、滑板以及冲浪。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南海，南中国海。中国官方媒体本星期报道说呢，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沓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和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们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誓言将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下面是米勒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多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许多海事权利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他说，我想我们要把他们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7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9月初的这个阶段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9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国际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洋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这些反应是否太迟了？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慑的方法，但是2014年，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 在这之前，那里只是淹没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美国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海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意味着中国军队或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柏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亚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接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对应？能给北京什么样的萝卜和大棒，让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北京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10年内，这可能是一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柏林说，如果北京把这个问题当成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不管什么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那么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非常相关国家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让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有损于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柏林说，这让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说这是5年或10年的意志较量，那这就是你拥有的唯一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印度尼西亚在8月17号的独立日这一天，将60艘在其领海内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印尼官方拒绝透露这批船只所属的国家，不过有报道说，这批船只当中有一些来自中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严重的破坏。一些专家表示，各国需要放下争议，共同保护这一地区的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下面是乔詹的报道。
彭博社专栏作家亚当·明特在8月18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国虽然对印尼的领土领海声索没有异议，然而中国对于海产食品的巨大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使得中国渔民的捕捞范围愈加扩大，甚至已经进入了印尼的水域中捕鱼。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明特指出，在2015年，中国的海产食品消费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5%。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食品消费国和出口国。此外，与1979年相比，中国的机动化捕鱼船数量从55000多艘跃升至69万余艘。捕鱼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从225万人暴增至1400多万人，渔民的平均收入也从每月约15美元上涨至每月将近2000美元。 中国农业部表示，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可捕捞量约为800万至900万吨，而近年来的实际捕捞量约为1300万吨。明特认为，在需求和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下，中国渔民对本国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使得中国包括东中国海在内的一些水域的鱼类资源几近枯竭，事实上已经到了无鱼可打的境地。明特还表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他给出了一个数据，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95%。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与生态学教授约翰·麦克马纳斯表示，南中国海地区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极其严重。他认为，中国削减捕鱼船只的计划并不足以解决南中国海当前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三天前有消息说，中国准备将其船队数量削减3%，这是杯水车薪。
麦克马纳斯教授表示，只有把在南中海捕鱼的所有国家的船只总量削减50%，才能改善当前情况。中国政府此前曾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水域捕鱼，并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对渔民出海作业提供资助。然而，在中国填海造岛已具规模之后，中国当局已经不再鼓励渔民前往南中国海，并取消了对他们的补贴。彭博社的明特在他的文章中说，补贴渔民前往争议水域的是军方。他认为，中国军方这么做是为了巩固中国所宣称的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享有历史性渔权的声索要求，这种战略利益与生态保护利益有所冲突。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凤对彭博社专栏作家明特给出的数据表示怀疑。他认为，目前尚无记录南中国海鱼类资源状况等信息的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他同意近年来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力度大幅增强，以及该地区的鱼类资源处于即将枯竭的严重威胁之中的观点。戴昌凤教授表示，他于今年4月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天的航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发现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船只数量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捕鱼船。此外，大量的越南捕鱼船只也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捕鱼作业。戴昌凤说，最糟糕的是，两国的渔船经常使用炸药和有毒物质在这一水域，特别是一些礁石区域捕鱼。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詹姆斯·伯顿指出，海底偷网捕捞、使用炸药和氰化物捕捞等非法的捕鱼活动，对这一水域中的珊瑚礁造成很大破坏，并且侵害了海洋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他表示，他在与一些海洋生物学家的交谈中得知，南中国海地区的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10年中从60%多锐减至20%。对于南中国海当前面临的生态威胁，麦克马纳斯认为，单一国家的努力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国家需要放下争议，就改善南中国海生态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他说，
在一片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单方面宣布调整捕鱼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有各方都需要参与进来并达成一致。
他建议南中海地区的所有声索国需要暂停声索争议，暂停支持各自声索立场的活动，并且相互合作，建立共同研究管理机制。戴昌凤认为，建立具有强大执法力度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南中国海地区生物资源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前南中海地区的局势下，建立保护区的目标很难达成。他表示，包括东沙、西沙、中沙以及南沙群岛在内的所有珊瑚礁区域都是鱼类资源重要的繁殖场所，因此这些地区都需要重点保护。他认为，将一些需要保护的争议地区设立为和平公园，或许是个可以行得通的解决办法。两位专家都表示，保护南中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参与尤为重要。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 由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办的两年一度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8月18号至23号在香港举行，就器官移植科研、临床、社会和伦理方面等课题进行交流研讨。这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也是首次在中国举办。不过，围绕着这次会议选址香港以及大会首日举办的中国专场论坛产生了一些争议。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新华社和文汇报等报道，全球50多个国家的4000多位医学界人士参加了这次全球移植盛会。而在8月18日会议开幕当天下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合作举办了中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专场论坛。报道称，这是中国器官移植界自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将公民逝世后爱心捐赠器官作为唯一来源之后，第一次参加全国器官移植会议。而有学者认为，大会开设中国器官移植专场，表明中国器官移植界真正被国际器官移植协会所接纳。报道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向大会致辞说，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器官来源的结构性变革，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李斌称，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公认的器官移植伦理学原则，愿意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共同发展。不过，《纽约时报》近日报道，大会组织者为会址选在香港辩解称，这并不表示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博士与学会期刊《移植学》主编、学会前会长杰里米·查普曼博士周四在一份联合电邮中说，在香港开会不意味着中国式移植可以见光了。电邮称，中国的器官捐献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学会一直并将继续是使用死囚器官的最强烈反对者，学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器官捐赠改革，并要求永远禁止使用被处决囚犯的器官。他们称，选择香港的部分原因是首选地泰国的军事政变让在泰国开会变得不现实。此前，美国器官移植学会上周三发表一篇有4位作者的文章，批评大会选在香港，强调无法核实中国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把器官移植系统从依赖于死囚犯变为基于自愿捐献，因此在中国土地上开这样的会议还为时过早。文章的作者包括来自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成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反对非自愿的器官摘取。文章称，在香港开会是冒着失去世界对中国施压的唯一杠杆的风险，这个杠杆是中国急于想解除的一个长期学术抵制。文章还称，他们对香港大会将展示的由中国科学家撰写的大约10篇论文有伦理方面的顾虑。国际器官移植学会的现任及前任会长奥康纳和查普曼在电邮中表示，学会通过多重程序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论文，要求作者声明论文不涉及被处决囚犯的器官。两人表示，10年前在悉尼举办大会时，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论文摘要超过160篇，全部被退回，而这次香港大会只收到28篇，其中10篇被立即退回，另外2篇在要求提供进一步证据，表明论文中不包含来自被处决囚犯器官的数据未果后也被拒。记者星期一下午在湾仔会展中心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会场 希望采访几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与会者，包括一位发言嘉宾，他们都婉拒，称不是谈论相关问题的合适人选。不过他们都了解围绕会址选在香港以及中国器官移植的争议，其中一位表示他们无从证实中国政府所说的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摘取死刑犯器官是真是假。另据《明报》报道，中国代表在首日会议上公布，中国2015年器官捐赠数量约为10000，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会长奥康纳则回应称，对有关数据有保留，要求中方根据国际标准向大会提交数据。而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表示，中国自2010年起未有向世卫提供合乎标准的器官捐赠数据，要求中国补回有关数据。此外，与法轮功有联系的大纪元时报星期一下午在香港湾仔举行中国大陆活摘器官问题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欧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十多位政界人士、人权律师、器官移植与医学伦理专家、国际调查组织代表等现场或视频发言，或向研讨会提交书面或录音讲话。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研究员、国际追查组织主席汪志远表示，据该组织从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部门调查了解，公民捐献器官的数量远远少于每年大量的移植手术所需要的器官。他说，
全世界又谴责他用死囚犯也是不人道的，因为死囚犯没有发言权，那么就改为用这个公民捐赠，从2010年开始这试点，然后2015年呢就说完全用公民捐赠了。公民捐赠据我们调查几乎没有，就是调查不了多少。
此外，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发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表示，器官走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印度、埃及、科索沃、孟加拉国和墨西哥都非常严重，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中国。政府允许的摘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持续了几十年。史密斯表示，中国政府说在转向遵守器官移植伦理标准和国际公认的准则，但是在缺乏准确和透明信息的情况下，鉴于当局迫害和审查历史，外界无法相信中国官员的说法，必须用清晰的事实挑战中国官员的说法，并谋求问责和透明。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疑似呢被中国的黑客侵入窃取了资料。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一起事件相当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日前证实，今年七月该校解放军研究所内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经过调查之后，窃取的是一般学术报告，机密等级的资料没有外泄。国防大学说，事件的主因是一名教师在办公室使用民间网络查资料，下载软件的时候被植入后门程序，导致资料被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国防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相关资料遭到窃取，问题相当严重。
所有国家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国防的现况，包括部署等等都有，在国防大学一定有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只是说它隐秘度有多隐秘，然后它的防火墙有多强。
廖国栋委员还说，立法院将会追踪这起事件，必要的时候 将要求国防大学的人员前来进行报告。国防大学表示，校方未来将加强人员的资安观念，保护信息安全。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指出，国安单位或是监察院应该介入调查，国防部不应该以粉饰太平的态度面对泄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是否只有学术资料被窃令人质疑，就算如此，台湾许多研究解放军的报告也透露了对于中国解放军的掌握程度，希望台湾不要低估非机密资料的外泄以及对于整体情报体系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掌控台湾情报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弹。
在国跟国之间，我相信都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秘密的一个活动，可是呢太过火了，会让人家感受到那个敌意太深了，这总不是善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认为说中国在谈的都是嘴巴讲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这种窃取情报的事件曝光出来也不是坏事，能让台湾相关单位在防护的工作上要更加警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个会期通过临时提案，建议国防大学的中共解放军硕士研究班应该提升为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国防部在日前回函给立委相关的计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防大学电脑遭到黑客入侵的时间与国防部来函的时间相近，他估计这起事件与设立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有关。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是台湾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重要机构，每期只收15名军官及2名外校生，也是台湾和国际交流解放军情报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抵达台北参加城市论坛，有台湾政治团体人士前往机场抗议。不过中国官员的这次访台被认为是蔡英文主政后两岸间一次罕见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22日中午，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一行抵达松山机场，参加8月23日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代表团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后，机场外台联党30几个人在现场抗议，他们高举反对中共官员访台等标语，不断高呼口号。警方在中共上海代表团和台联党抗议者之间筑起人墙，维持现场秩序。报道说，沙海林只是向抗议者方向瞄了几眼，然后在警察保护下离开。
这样子的论坛本来是双方的市长做交流的，所以如果是由我们的柯市长去面对对方的统战部部长，这完全是不对等的，而且也是错误的。我们更不应该帮中共统战的方面去做背书，这个台湾人不能接受。
报道说，柯文哲晚间将在台北市政府设宴欢迎来自上海的这个代表团，台联青年军已表示届时也将前往抗议。美联社说，这是台海两岸间一次罕见的交流机会。沙海林在台期间除公开活动外，将会见何人，有何特殊使命，目前不得而知。上海统战部部长以前曾访台，为两岸较高层级接触探过路。舆论对蔡英文主政后两岸之间这次交流高度关注。美国之音报道。
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行政院日前核定了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虽然比去年有略微的调升，但仍然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行政院长林权说，尽管现阶段达不到美国的期待， 但如果有重要武器需要采购的话，将可通过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处理，不受既有的预算限制。下面是钟纯芳的报道。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首度提出的中央政府总预算，2017年岁出岁入分别是新台币1兆9980亿元及1兆8460亿元，虽然两者之间有新台币1523亿元的短差，但比2016年的财政赤字1536亿元要减少了新台币13亿元。在总预算中，2017年国防开支编列了新台币3217亿元，较2016年增加了新台币16亿元。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在六月中要求国防预算增至4000亿元，如果要达到 GDP 的3%，则必须编列4500亿元预算。在行政院18号通过预定8月底送交立法院审议的总预算后，行政院院长林权在记者会上说明预算编列的考量。他说，国防预算和总预算一样，都比去年有微幅增加，但不可能跳升，因为它有可能会排挤到其他部会的预算。因此，编列国防预算的策略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以维持台湾所需的防卫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考量。林权说，
以目前政府的这种税出和税入规模来看，我们没有办法让国防预算能够成长到4000亿或者4000以上，所谓的这个要能够占 GDP 3%，这是很多像美国他们特别期待我们能够重视国防预算，我们定的目标其实是在现阶段做不到。这个部分我也有诚实的有对大家来做过说明。
林权也表示，政府希望国防支出能有助于国防产业的成长，而非单纯的消费性支出。他还强调，国防预算必须用在刀口上，只要涉及重要武器采购，只要有机会、有能力采购，还是可以通过编列特别预算来处理，不受既有预算的限制。林权说，
也就是说呢，这些预算对我们目前的采购来看，我们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能采购的我们都在预算里面可以做到。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希望能够采的，就我们自己不能够制造不能够生产的国防武器，如果说是国外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够采购得到，我们都可以编特别预算或用其他方式来处理，绝对不受这个限制啊。就是只要符合国防需要的，我们能够有能力采购到或我们有机会采购到的，我们不会被这个预算限制啊。所以这个预算是在我们还没有在取得更好的采购机会情况下，我们不会盲目的扩充国防预算，为了达到某一个数字而达到某一个数字，我们还是要看我们的国防经费是不是用在刀口上。
美国多次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表明自我防卫决心。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六月份访问台湾时，在与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中说，希望台湾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3%，将重要武器投资于潜艇、鱼雷及地对空导弹等，以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美国国防部201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台湾国防开支偏低，大约降到 GDP 的2%，但中国军事开支却已经达到台湾的14倍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揭露斯大林迫害的非政府机构被迫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个非政府组织曾把过去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改建成为纪念馆，向公众讲述苏共政治迫害的历史。但当局现在把这家纪念馆改变成为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有分析认为，这起事件反映了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又一家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宣布在俄罗斯停止活动。这家名叫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非政府组织，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公众和社会介绍苏共政治迫害历史。前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执政期间，在欧亚大陆分界线 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比尔姆地区建立了大型的集中营。二战后，苏共当局使用那里的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比尔姆36是苏联时代两处主要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之一。许多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拥有政治影响的以色列前外长夏兰斯基等人，都曾在比尔姆36集中营中被监禁多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这家集中营在1988年被关闭。苏联解体之后，比尔姆地区的活动人士成立了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在集中营的原址上，于1996年组建了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纪念馆除了展示苏共政治迫害历史，介绍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苏联政治犯的活动外，每年夏季还召集活动人士在比尔姆举办大型的夏令营活动。比尔姆地方当局2012年完全停止了对纪念馆的资助。纪念馆最近两年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俄罗斯独立电视台2014年播放了一部名叫《第五中队》的纪录片《抹黑纪念馆》。在这之后，有人把纪念馆告上法院，称纪念馆的展览是为法西斯平反，违反了有关法律，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比尔姆地方当局去年收回了纪念馆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并指称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接受外国资助，把它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这家非政府组织和他的领导人都被巨额罚款。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目前已被当局改变成为介绍苏联监狱文化的博物馆。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的负责人施梅罗夫说，博物馆现在介绍的是苏联的监狱制度，根本不提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和苏联的政治犯。在莫斯科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卡里赫说，展览政策完全改变，博物馆现在主要介绍古拉格集中营保安的工作如何繁重，狱警使用哪些工具，采取了哪些技术手段来对付那些被称为背叛国家的人。他认为，现在是由共产党人和过去集中营的保安来撰写古拉格集中营的历史。与此同时，在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卡鲁加州的一个小镇上，几天前在镇中心的一面墙上开始悬挂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中当地遇害者的照片，照片下标注了这些人的姓名，但这些人像照片第二天就被人涂上油漆。批评人士说，现在俄罗斯到处都是列宁像，也会有新的斯大林像树立。列宁像和斯大林像受到破坏时，警方和联邦安全局会立刻行动破案寻找肇事者，而斯大林政治迫害遇害者的照片被人破坏，警方却不愿意过问。纪念碑人权组织的领导人罗金斯基说，与东欧一些国家曾经认真清算过过去的共产党政治迫害不同，许多俄罗斯人看待过去的历史仍然非常糊涂，不少人观念上甚至认同斯大林制度。罗金斯基说，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那些遭遇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中，共产党制度的反对者也不多。比如曾经被斯大林处决的许多人的后代，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说明人们的观念转变很难，人们没能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活动人士卡里克认为，围绕比尔姆36政治迫害纪念馆所发生的事情反映了今天俄罗斯的政治气候，那就是战争乌云，反对派领袖涅门佐夫遇害后的恐怖气氛，日益严厉的打压，人们在这种政治空气中呼吸越来越难。罗金斯基认为，比尔姆所发生的事件还不能证明在有关斯大林政治迫害问题上普京政府改变了立场。罗金斯基说，官方一年多之前正式支持在俄罗斯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计划，当局在这个方面会采取一些行动。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政治迫害的支持者，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懂正是由于制度扭曲才造成了那些政治迫害。比尔姆36政治迫害历史纪念中心停止活动后，这家中心将从荷兰通过互联网继续展览介绍苏共政治迫害的历史，同时将会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前集中营原址上每年组织活动人士举办夏令营活动。俄罗斯的政治迫害纪念碑过一年多之后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去年迁入了场地更大的新馆址。俄罗斯几年前针对非政府组织立法，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停止活动，但俄罗斯高官引以自豪，并说俄罗斯把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介绍给了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上海绿地集团星期四宣布将联合投资10亿美元收购并打造美国南旧金山市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大型房地产企业绿地控股星期四宣布将和平安信托、雅居乐和宝丰资本联合收购美国加州南旧金山市东面牡蛎湾的产业园区，土地价值1亿7100万美元，总投资额将超过10亿美元。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在该公司网站指出，旧金山海湾地区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发明的引导者，绿地能把开发产业的专业经验和眼光应用到这个地区，深感荣幸。南旧金山市长马克·阿迪戈则表示，牡蛎湾的开发为南旧金山社区带来极大的机会，绿地美国公司具备促成项目成功所需要的眼光、专业和能力。通过合伙投资，占49%主要股份的绿地美国子公司将取得牡蛎湾将近17万平方米的土地，计划新建近21万平方米的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包括公共开放空间和休闲设施。南旧金山市被视为生物科技的诞生地，已经吸引了240多个生物科技公司来这个地区发展。新的产业园区将分段开发，第一阶段将完成产业南端的46000平方米的建设，预定2018年中期开始施工。在此之前，南旧金山市将改善街道、公共事业和土地整平等基础设施。牡蛎湾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工程计划获得地方支持，然而圣马特奥县的港区专员布瑞南担心这个项目对环境、居民和社区可能带来冲击，因为牡蛎湾地区从前是在一个垃圾掩埋场上新建的。绿地公司依法将要开挖清除地下的废弃物，然后在垃圾场上加上新的覆盖。布瑞南担心在该地区的船只上定居的45个居民的家庭，因为挖掘工程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如果他们需要搬迁，旧金山的房价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南旧金山市的市府经理傅托尔表示，这个项目的环境冲击报告指出对码头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承诺将在开工前举行居民会议回答相关问题。布瑞南尽管有疑虑，但他仍然支持这个项目。他说，他肯定项目为这个地区的休闲设备和道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绿地控股近年来积极从中国向外扩展，在美国已经投资70亿美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商业区的大都会开发案耗资10亿美元。另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太平洋公园公寓大楼项目投资60亿美元。
各位听众，美国林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满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和韩国开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大约25000名美国军人和50000名韩国军人参加为期2个星期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每年美国和韩国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朝鲜都会表示不满。朝鲜把这类演习视为对朝鲜发动全面侵略的预演。美国和韩国表示，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朝鲜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一旦主权受到威胁，他准备好以朝鲜式的先发制人式的发动核袭击，把美国变成一片废墟。最近几个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恶化，朝鲜因为进行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而受到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土耳其外交部长表示，必须在与叙利亚边界地带彻底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讲话之前，星期六傍晚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一个婚礼上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51人丧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伊斯兰国组织发动了这次袭击，他还说有证据显示自杀炸弹杀手是一名10几岁的少年。埃尔多安总统在书面声明中说，伊斯兰国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上个月策划发动未遂政变的在美神职员居伦的追随者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访问尼日利亚期间，反腐败和安全问题将成为议程中的首要问题。这很可能是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重要官员对尼日利亚的最后一次访问。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关系在经历了紧张时期之后，目前合作正在逐步的密切。博克圣地恐怖组织仍然是尼日利亚安全的最严峻挑战。这个组织已经杀死了大约20000人，并且导致270万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外交部长说，菲律宾将会留在联合国。他淡化处理了杜特尔特总统此前威胁要退出联合国的言论。杜特尔特星期天发出了这个威胁，回应联合国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杜特尔特发起的严厉打击贩毒的批评。上个星期早些时候，杜特尔特说联合国对他的批评是非常愚蠢的观点。不过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星期一在马尼拉对记者说，杜特尔特总统的表述仅仅是对联合国表示万分失望与沮丧。中国最近制定了新的规定，海外一般认为这是再一次收紧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中国的新规定提出要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但是要严格进行登记，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